今天来看《生命记》第22章，在看第22章的时候，经文的架构啊，中文弟兄大概有传给大家了哈，大家可以看一下经文的架构。22章基本上从第一节到第12节啊，这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大概以六个律法的条例啊做一个前后呼应。后半段以13节一直到29节，就是头尾关于谈到女子，关于她失去了贞洁的时候，那按照律法要怎么去处置这些事情。那最后的30节，他突然加了一句话，就是人对于娶妻的时候，他禁止去娶他的继母。我们和本把它换作继母，在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是说他父亲的妻子，那父亲的妻子不见得是继母，有时候是可能是妾，父亲的妾，父亲不是只有娶一个人，照我们现在很多观点认为说好像父亲只有娶一个人，其实照以色列的圣经讲法，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的时候，他会娶比较多的妻子，所以这里谈到的是说不可以去娶父亲的其他的妻子。后面这句话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其实这是一个上下一种对称讲法，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好，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的经文。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了解到经文的这些意句字面，我们是刚才读过了一次。这些话语本身我们要从宗教性来看，第一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宗教性的问题。很多对立法上有都以为这些好像是人道主义或是一般的道德规劝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强调，立法本身不再强调人道主义，也不再强调道德，它重要的是一种宗教性。而这种宗教是就是说对神跟对人如何成为一个神的选民，成为一个圣别的人，那你这样的人他才是符合神所喜欢的，否则就会成为神所厌恶的所以要用宗教性的角度来看这段的经文。其次，这段的经文里面跟前面我们说前面的第21章20章里面的强调法都很类似，他是以男人为他的经文的描写的对象，也就是他是在对男人说话的，经文很少直接是对女人来说话的，所以他不会说有一个男人怎么样，有一个男人怎么样所以他是以男人为主的。也就是我们在了解圣经的律法的时候，我们要先确定神今天创造了人，他是先男后女。当然就救恩的角度来看，男跟女都需要救恩，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会说，无论是男是女，是族是仆，是犹太是外邦，就救恩的角度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可以同得救恩之乐。但是就治理的角度，就神所定的次序，他是有分别的，你不能够主人跟仆人是一样的，你不能够说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样的，那当然也不能够讲说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是圣经上反对的。圣经上也从来没有讲说男人跟女人他们在权利义务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讲，反正圣经上反而很强调的男女之间它是有次序的。我们要先确定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经文他会谈到最后，为什么这个女子被污被玷污的时候，他的赔偿不是赔偿给这个女子，而是赔偿给这个女子的父亲。因为女儿就圣经的角度，她是属于她父亲的，她的女儿今天受辱了，其实就等同是她的父亲受辱了，伤害了他父亲的权利了，所以赔偿的对象， 他不再强调是对女人，而是对于那个男人，对他的父亲。同样的，我们今天谈到婚姻的离婚问题，或者说控告这个失贞的问题，他是用男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用女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这是跟我们今天的人一般的观念，也就今这个世界的里面，他强调男女平等，他强调男女平权，所以今天很多的权利义务好像把男人跟女人是放在同一个层面来讨论的，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了解到圣经是神所颁布的，他不是只有颁布一些实诫，他不是颁布神的审判跟神的救恩，他更谈到神今天治理的一个秩序。这种秩序我们要说他永远不会改变的，他不是只有在今世的里面有这个秩序，以后到了新天新地，我认为秩序也一样。你不能够以后到了新天新地之后，那我们就跟基督一样了，我们就跟神一样了，我们跟神好像不分的，没有这种事情。同样的，如果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是有分别的，那同样的，到了新天新地之后，男女之间我认为这种秩序不会改变的。也就是神所定的秩序，它不是只有在这个现今的时代，它在永世的时候它仍然都是长存的。只有当我们认明神所定的这种秩序，我们才能够对经文的意思，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来讨论，或者我们只有绕着字面的意思。而且很多的人会读了这段经文之后会觉得非常不公平，怎么神的话有这样的一种吩咐法，让这些女人，尤其是女权主义的这些信徒，他读了这些经文之后他受不了，他承受不住，说这个绝对是旧约，这是给犹太人的，这是给以前的人，现在的人不需要去遵守这些条例，这个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了，误解了神的心，不知道神所定的这种秩序的重要性。再来，我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了，经文虽然是谈的是一些条例的问题，就我们读的字面来讲很容易遵守，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处，只要你愿意遵守，这些都可以遵守。但是这字面的以外，它所要教导的意义，那才是我们更要去注意的。那到底字面的跟里面的内在的教导它的差别如何去分辨呢？我用一个例证，新约中出现了一句话，是在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在第十九章，当他描写到耶稣被钉了十字架，这些的兵丁在分耶稣的衣服，当做完这些事情的时候，作者他就接下来描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一些话语。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约翰福音来看，他讲的第一句话是说，他对他的母亲说，他对说那个他所爱的那个儿子说，这是你的儿子，看啦，这是你的儿子。他对那个所爱的说，看啦，这是你的母亲。然后经文就说，以后这个耶稣所爱的这个门徒就接他的母亲到他的家里去了。就经文的描写来看，我们很容易就字面意思来看，哦，那以后这个耶稣所爱的，一般我们都把它称作是约翰。假若这是一个约翰，那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就接到家中去了，把他当作是他的母亲。那如果照字面讲，那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如果只照字面讲的话，它会产生很大的冲突。耶稣还有兄弟耶，耶稣还有妹妹耶，不是耶稣是独子啊，不是啊，耶稣还有很多兄弟啊，难道这些兄弟不可以去照顾他的母亲吗？可以啊，怎么不可以？耶稣三十几岁死了，他的兄弟也大概30岁了，他们都有能力来照顾他的母亲啊，那为什么耶稣还特别叫约翰去照顾他母亲呢？难道他 把他的兄弟都弃绝了，啊，他母亲也都不需要他其他儿子了，不是其他其女儿了吗？不是的。像我们如果只照字面，我们说哦，那耶稣就眷顾到他的母亲了，哦，他要死了，他很可怜，他的母亲好像被无依无靠的，哎，他死了一个儿子，就用约翰来取代他，来尽他孝道。很多人用字面的意思来看这段经文，其实很大的错解。经文不是在谈这个了，字面的意思会让我们产生很大的一种误会。其实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它是做一个上下对比的。经文里面谈到的，它用一个 man 跟 day， 一方面那些士兵就照着他们所做的去把耶稣的衣服昏了，另一方面呢，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他就对他的母亲，对他的门徒说了这样的话。他是故意把兵丁的一群所做的一件事情，跟今天耶稣所呼召来跟随他的这一群人，这是两种人，两种人他们的对事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兵丁看重的是现今的时代，他们能够透过把耶稣钉了之后会得到耶稣的衣服，他们看重的是现今的利益的问题。啊，如果今天耶稣也只是看重他现今的利益，那看到哦，他的母亲好可怜，然后你就哦把他母亲交托给约翰了，那有什么差别呢？那耶稣跟那些兵丁一样的，你看的还是现今的时代，不是的。经文是要做一个对比，那些兵丁看的是现今的时代，耶稣看重的是这一位被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他们是称为教会的，他们是被呼召出来的。那耶稣自己在对观福音里面，虽然约翰福音里没有讲，但是对观福音里跟我们谈得很清楚。耶稣对那些跟随他人说，你的这些门徒，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拒绝你的父母、兄弟、儿女、妻儿、财产，然后呢，你们又在今世的里面，你们要得到百倍。那如何在今世得到百倍呢？我们要说，约翰福音作者，他在耶稣被钉死下的时候，他要真正的来门徒学习，你们这一些为着我来撇下父母的、撇下兄弟的、撇下儿女的，你们确实是可以得到百倍的，那就是在教会的里面。今天耶稣的门徒约翰他们是进入到教会的，耶稣的母亲呢也跟随了，也进入到教会去了。他们在教会中，他们才是真的是父母，是真的儿女，是真的兄弟。耶稣在死的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他今天所设立的教会，就是一个真正的照着圣经上所讲的，耶稣自己念念不忘的，你们是真的是得到百倍了。你们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的里面，你们彼此是互为兄弟、互为儿女，或是互为这个父母的。耶稣要的是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能够看得见。今天耶稣要走了，你们在地上的时候，你们就要按照我所教导的，你们能够看见这件事情，你们是在一个教会的中间，你们的关系是这种关系。好，那就是圣经它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了。我们要从它前后，我们要从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要这样讲，以及作者为什么要做一个对比，我们才能够了解经文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同样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22章，一样的，我们也要相同的态度来看，来理解，不要被字面的只有这些哦，讲到这些东西，那我们就照字面做就好了，啊，其他的没关系，不重要，那是个人追求、个人体会问题，那就真的失去了律法教导了我们的意义了。今天我们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用了613条的规条来取代今天的经文的一种条规？他很简略的列下了这些条规之后，他们就遵守613条的字面的意思， 那字面以外的其他的教导呢，他们认为那都没无那无关紧要。那今天就守了，就是真的是守了一个像一个假冒为善的，只是来遵守律法的字面意义，而失去了律法真正背后的教导的意义。那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有三个观点。经文要向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来遵守这些律法？经文本身就有提到的。第一个，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说第一段的时候，他用两两的神的爱，神喜欢的，神会祝福，或是神所厌恶的，神所恨的，那神会来刑罚。他用神的爱跟神的恨来做一个判断的标准。再来，他还用一个今天你遵守律法你的时候，你如何去避免会带来你自己的损伤。有一些东西你应该要去注意的，有一些东西你要去遵循的，免得你会带来损伤，或者那些损伤会那些损失，他就因着你对律法的不遵守，以至于很多的伤害就造成了。好，这是做一个遵守律法的时候他所强调的一个为依据，也就以神的爱恨，并且以我们自己要避免造成伤害这两个角度，他来谈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以他会谈到说亚威你神的厌恶，这个是在这个第五节，为什么不要把男人的东西放在女人的身上，为什么男人不要去穿女人的衣服，他是因为跟神的恨恶有关系，神厌恶这样的事情。再来，当我们对于看到这个鸟窝有母鸟跟雏鸟的时候，我们只要取雏鸟不取母鸟这样的意思，它会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和本把它说你就可以享福。享福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你就会使他，他是指亚威神，你就会使他来善待你，也就是神就会对你好，我们把它换作是享福。也就是说当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符合神心意的，这是神所喜欢的，神就会对我们好，他就会善待我们，那这种善待的结果会让我们长寿。当然另外的他有谈到说，那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从第八节，当我们在屋顶上我们要做了一些栏杆，避免这些栏杆让人因为在屋顶上不小心就摔下来，可能摔死了，会造成流血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流血的罪就要归到你自己的身上，那这个这样的一种罪责的追究，是因为出于我们个人疏于防范，你应注意没有注意，那你造成的罪责就会临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为了遵守律法，那你就可以避免这些伤害，如果你不遵守律法，它就会造成伤害，这是他所谈到的。再来，为什么要谈到在葡萄园的里面不可撒上不同的种子，这样的撒上会造成今天所撒的跟所收的东西会充公。充公这个字原来就是圣别，圣别这个字往往用在有关于当我们把祭物要献给神的东西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一些物品它就成为圣别的，不论这个是可能是牛羊，或者是这可能是五谷菜蔬，当这些东西献到神的圣会幕的面前的时候，它就成为圣别的。如果今天我们把两种东西撒在葡萄园里面，造成所承受的这些收割或者是所摘出来的葡萄，最后都要圣别，都要归到神面前，也就是你今天所劳力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是 你不可以去享受，你就白白的劳碌，白白劳碌了。甚至有的人把这个充公这个字把它换作是污秽的，那当然是污秽的，这个我们一下等一下再讲。好，这些东西都是来谈到我们今天遵守律法，如果你照律法做了，你不会产生损失，你如果不遵守，那你就会造成你今天很大的伤害。另外，我们从第十三节到二十九节里面，我们发现到经文很重要的，他在评判你的女子的失贞的时候，他用花线，或者说被花线，作为他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也就是这件事情是被发现出来了，被挖掘出来了，那才成为一种审判的判例。那作为中间的审判判例的时候，他强调，如果这个是违背神的命令的，那就要把这样的人处死。处死的时候的结果就会造成，经文不断的强调连续三次，就是把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把这个恶从你们的中间或者从以色列中间把它除掉。那表示说今天有一些事情，它如果没有被挖掘出来，那我就会回到我们第二十一章里面谈到的很类似的，那个人突然被杀死了，没有人找到，没有人发现到底谁杀他的，那没办法，那就不能够成为一种审判的案件，没有审判的案件就不能够去针对罪责去追究。但是如果今天女子的失贞，她是被挖掘出来了，好，挖掘出来就要去做审判，那审判的依据，他就要跟我们一一的来谈到这些依据的最终的目标，是要把恶那种邪恶的事情从以色列人中间要把它除掉了，那这样来作为律法实行的依据。最后我说，经文他用了三个一种骗你，这个骗你我们在上一次也有提到，就是你没有能力来决定一件事情，你没有能力来控制什么样的一种事情，这不是人能够做的，这是不是按照你个人的权利义务你能够来决定的事情，不是的，这是神所命定的，神命令这样就是要照这样，你一定要照规矩这样去做，就是这样的一种骗你，你没有能力来做这样的一个骗你。在第三节我们和本他翻译说是不可养为不见，那个不可那个字，不可养为不做，就是你没有能力，你不可以自己认把它决定说啊，我已把它隐藏起来了，我没有看到我的弟兄他的牛羊迷失了，或是牛羊啊这个在那边流离失所，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同样的，在第十九节他也提到的，十九节他提到说你终身不可以休他，那个不可以就是这个字，不可以，这是一种你没有办法权力来决定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妻子把他离婚的，你不可以离婚。那当然这个字也在第二十九节又再出现一次，也就是说当你犯了一个问题，这个是你的责任，你已经犯了这个责任的问题的时候，那你的责任就不能够造成你自己有权利去决定你要把这个女子你要把她离婚，这是你不可以，你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你也没有权利去做这件事情的。他用这样的一种绝对的命令式的来教导我们，这些事情他是一定要做的，而不是可做可不做。不错，如果照着律法设立谈到的十三节到二十九节，甚至第三十节，如果照律法的角度，犯了这些奸淫罪，很多都是死罪的，这没有第二种审判法，只有死罪，也就是他跟神断绝了，也跟以色列人断绝关系了。但是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没有谈到死罪问题啊，他只谈到说可能你会受到损伤。但是难道因为我们就因为损伤，我们就可以不遵守，然后我们就可以逃避，可以吗？没有，他 判断的标准都一样的，这是神所定规的，你仍然要照着这样的规矩去行。你不照这样规矩去行，神会追究，神一定会追究。他这种追究不光是指在今世的追究，他可能也会追究到以后永生的问题。好，我们来回到经文里面，经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的，他用一个上下对比的一种方式来谈这样的对弟兄的一种怜爱，对弟兄的一种帮助，它是一种很上下对称的方式来描写的，它的用词非常的对称。第一节说你不可以看见你的弟兄怎么样怎么样怎样，然后你就隐藏就远离他们，然后你总要怎么样做。第一节这样的说，到了第四节又重复的，他重复这样讲，他的这种律法的一种用词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你总是不可以看见你的弟兄什么事情，你却是隐藏而来远离他们，你总要怎么样，重复的前后互相呼应。好，那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谈到说，假若你不怎么样，你不怎么样，假若你不怎么样，你就不怎么样，你就不怎么样。那第三节就他谈到照样的，你要怎么样，照样你要怎么样，照样那些东西怎么样，但是照样的我做一个前后呼应。那这样的谈到你对你的弟兄就有一种不可免除的一种义务，你对弟兄他问题产生的，那这里谈到的是可能是弟兄的一些衣服、牛羊这些牲畜问题或是甚至谈到这一些财产，那你要帮助你的弟兄，他在这些东西有损伤，你要去帮助他。好，这是字面上的意思。我们的主在针对这些字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到他的应用。我们的主读经文，他不是只有读到这样就结束了，他实际上给我们谈到的，我们看路加第十章里面，耶稣谈到一个用好撒玛利亚人，他也是说当那个撒玛利亚人受伤了在路边的时候，那些人看到了，他们就从旁边过去了，不论是祭司利未人，他们就是这样看到了他的弟兄受伤了在旁边，然后他们就仰为不见，就从旁边绕过去了，就隐藏远离他们了。他用的模式很类似的一种模式，但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反而是看见之后他不会视而不见，反而赶快去帮助他来救他。这个在是路加第十章我们很熟悉的好撒玛利亚人的事件。好撒玛利亚人的事件实际上他就是等同应用今天我们说的第22章这里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对你弟兄的流离其实都等同你对你弟兄本身，你如果你救助了这个流离了，难道你不救助人吗？当然你要救助人啊。那谁才是你的弟兄？只要你看到你愿意你能够帮助的，那就是你的弟兄，你只要有能力你应该去帮助的，那就是你的弟兄。不要说因为他是犹太人你才是帮助他，不要因为他是跟你是同教会的你才帮助他，不是的。那这就等同在应用这里谁家是你的弟兄。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他用了六次的弟兄这个字，那耶稣就来解释谁是你的弟兄，谁是你的邻舍。那这就是你要看到了，你不可以仰为不见，你不可以隐藏自己，你总是要赶快去帮助。那这是他经文上所应用的。同样的，耶稣在这样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在马太第五章三藏宝训里面，耶稣有提到对于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的时候，他有提到说你总是要帮助你的弟兄，帮助你的仇敌。所以第五章从马太第五章44节到48节，耶稣引用这个是说，神既然造日头给好人也给坏人， 神是降雨给好人也给坏人。那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仇敌，他可能是跟我们敌对的，但是今天他有需要了，那你应该还是要爱他，还是要去帮助他。你不可以因为他以前反对你，他已经攻击过你，那你在他需要的时候，那你就不愿意伸出援手。你仍然是要真正的，不可以仰为不见。当他急难需要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帮助他。我这里要强调的，这里的用法，它比较是强调一种急难帮助，就像好撒玛利人一样，这是一种急难救助，它不是一种长期的一种资助，好长期的那一种啊，不断的来资助那些穷人。圣经上也很少这样的讲法。圣经谈到我们对穷人的帮助，它是有时间性的，就像立法所规定的说，你每三年的一年的，你要把提出十分之一，它不是每年的十分之一，是每三年才有一次的十分之一。再来，当我们在割麦穗的时候，那个在边边的地方，我们就不要把它割尽，或者是遗留下来的移到地上的，你不要再重新拾回来。那也只是在割麦穗的时候，一年也不过两种，一种是割大麦，一种是割小麦。其他地方你也不是说我每天都要去救助那个贫穷的人。圣经很强调，你还是有个人的责任。你贫穷，你还是要尽你自己能够做的。你不能因为你贫穷了，我就不做，我就只伸手，然后向别人要，向别人讨。这是圣经上从来不讲说，我们对那些贫穷的，你就要每天要帮助他，没有这种事情。真的比较强调的是急难救助，然后再加上你个人照着你能够做的，你能够赶快要尽你个人的责任。虽然你贫穷了，你要尽你个人的责任。而富裕的人是照着急难的帮助，以及照着律法所规定的那些定期的时候来帮助你的弟兄。那这是圣经上所强调的，也就是我们对弟兄的爱，这种爱是要及时的。他强调的是一种及时的，是按着他的需要，你要赶快及时的来帮助他。再来，我们看路加经文第五节，谈到我们和本的翻译是说，富人的不可穿戴男人所穿戴的。我看到经文有强调说，经文是以男人为主，它是一对男人说话的，所以经文的意思是说，男人的一个器具不可以在女人的身上，男人不可以去穿女人的衣服。这个是第五节他言论的意思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说前半句是说男人的器具，我们和本把它说被男人去穿男人所穿戴的，男人所穿戴的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器具，那更多的地方它可以翻作兵器。那这个男人这个字呢比较独特，它跟上下文的用词不同，这个字一般是指一个勇士，一个战士，也就是他不是一般的男人，而是一个当兵的一个战士，一个勇士。那勇士的兵器，那个器具，他就要换作兵器了。那对比说，男人他要去打仗的，他身上所穿戴的、所用的，表示说这个是他的责任，他要勇敢的出去征战的，而这种责任不可以放在女人的身上。我们强调的说，男人有男人的秩序，男女之间有男人的一种不同的责任、不同的义务、责任、权利。男人的责任，他是出外的，他要出去打仗的。你的打仗不可以说哦，因为我害怕了，我怎么样，我不出去打仗的。这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难道经文说你男人就因为害怕我就可以不打仗了？不可以，不是这样的。你不可以推避你的责任，你不可以把你的兵器放在你的妻子上面，放在你女儿上面。就像我们中国人说哦，木兰带她的父亲出去打仗，这在圣经的里面绝对不可以的，不可以有这种事情。女人，圣经上征战 他不从来不用女人成为士兵出去征战的，圣经上从来不讲这种事情，征战永远是男人的事情，男人不可以逃避，男人不可以把今天的责任放在你的身上，这是神所厌恶的。你逃避了男人的责任，那这才是亚威所厌恶的事情。所以我们如果到字面的把换作是好像就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男人穿你的衣服，神就不喜欢，神所厌恶也可以的。我不认为说这不是他的第一层意思啊，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男人是强调用一个勇士，他在逃避他的责任，他把今天他的兵器放在你的身上，让你们出去征战的时候，那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四世纪的时候，底波拉的事情，我们发现到就发生了这种事情。那所以最后底波拉他还是要勉强，最后这个四这个那个叫什么？巴拉他还是底波拉还是要求巴拉一定要出去征战，不是底波拉出去征战。底波拉虽然是士师，他可以领导，但是最后出去拿兵器的还是巴拉。那巴拉出去才可以得胜仇敌。所以这里强调的，男人不要穿里面的衣服，也就是说他仍然是一个男人，他有他的自己的身份的代表。如果他今天把男人的身份丢掉了，去穿上女人的衣服，去伪装像女人一样，那这也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今天他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勇士，一个勇士他不可以丢弃他自己的身份，丢弃他的责任，然后去穿起女人，把这样的责任交给女人，那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我认为经文更强调这样的事情。当然有的人在解释这段经文，认为说这个跟异教崇拜有关系，男人去穿女人的衣服，女人去穿男人的衣服。那在异教崇拜的里面，尤其是在亚斯他路迦南的崇拜里面，亚斯他路这位女神崇拜的时候，他们的庙祭跟他们的这个男祭，他们会穿同样的衣服，会穿同样的衣服，也就是说男女是不分的。那这样的一个，以至于在亚斯他路的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男祭，也有一种女祭，他们都穿同样衣服，在那边透过性交，然后他们认为来敬拜亚斯他路这样的一个神明。所以这个也是神所厌恶的，没有，就这一点来讲，这也是神所厌恶的，没有错。然后我们来看第六节到第这个七节，谈到有关于取这个母鸟跟雏鸟的事情。圣经有谈到动物是把母的跟雌的母的牲畜跟作为在他的儿子的牲畜之间把它变体的，刚好有三个地方，这里是一个。利未记的22章28节，那里有提到，当你在献祭给神的时候，你不可以在同一天把这个母亲杀了，也把他的儿子，他所生下的儿子杀了，不论是牛不论是羊，不可同日来宰母跟子来一同献祭，这是亚威所不喜欢的。那理由他没讲，他没讲理由。同样的，我们在从出埃及记的23章19节，出埃及记的23章19节，跟34章26节，那同样的，生命记的14章21节，这三个地方都谈到这个三大节起的时候，最后的结语都谈到说，不可以用母羊羔的奶来煮羊羔，也就是说会用母亲的奶来煮这个小羊来吃，那这是圣经所禁止的。所以这个都提到母亲跟父亲跟儿子， 你不可以在同一天杀他们。圣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如果是照面上，那我就是好像爱护动物，你为了环保，为了能够永续，所以你让母亲留下来，儿子，如果你只留儿子不留母亲，儿子可能会饿死。啊，如果照着永续经营的角度，好像啊，圣经上强调这种生态永续，啊，很多的人就从经文里面去找这个圣经也赞同这样的一个环保理念，啊，那他们就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出来了。圣经在讲这个东西吗？不是啦，圣经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了。难道你不可以娶了母女之后，我继续养这个儿子吗？养小鸟啊，我也可以继续养啊，啊，我杀了，我两个都得到啊，我两个都得到啊，然后把这个儿子养大之后，我再把他杀了，我就可以得双份了。圣经不是在讲这种啊人道主义，他也不在讲生态主义，不是的，他是在带到你的心，你个人的心，你不要两个都一起来。这是一种很残忍的这种事情，很残暴的事情。这是透过这样的律法的教导，是要教导，因为今天我们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事情，你们要不要还是要存着一种怜悯的心，不要那种残暴，再来你也不要那样的一种贪婪、贪心，什么都要，母亲也要，儿子也要，我通通要，我通通拿。所以这种经文。其实他教导的是人你内在里面的问题。那今天同样的，如同说我们上一次有谈到战争条款里面，战争条款里面特别提到说，如果对那不是迦南人的这些仇敌，如果他不愿意开城投降，然后以后他战败了，战败的时候你要留下战俘啊，你不要把那一些妇人、那一些小孩子，还有那一些其他的牛羊，那些牲畜，你把它统统杀了，他们不是迦南七族里面的那一些污秽的东西，那你仍然要留下这一些战俘，那这是出于他们不是主要的战犯，因为战争都是男人的事情，那不是能够决定他们要不要战争，这些孩子，这一些妇人。不是他们决定我要战或是我不战的，不是的，而是男人在决定的。所以这一些东西你不要就是很残忍统统把他们杀掉了，你要出于怜悯要留下他们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经文所强调的，他最后谈到这句话说，我刚才我们所谈到的，神就会善待我们，然后呢让我们日子长久，就可以长寿。圣经谈到这样的一种带应许的诫命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叫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也是带应许的，你当你孝敬父母，你也可以再世长寿。那这里呢，如果你今天也是这样的，有一种怜悯的心，你对待你四周围的动物你都有怜悯的，那当然你对人也会有怜悯的心，同样都会有怜悯的心，同样的那今天我们说的，那圣经也有提到的，另外生命记我们以前有读过了，实际上说你可以享福在世长久，这种应许的话前面已经有说过两次了，这里是第三次，前面那两次，一次是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第四十节，生命记的第四章第四十节跟第六章第二节，六章二节，四章四十节跟六章二节其实都讲相同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来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典章。他不讲律法典章的哪一条，他不讲哪一条，只要你遵守耶和华的律法典章，你就会得福，你就会再世长寿。所以我们发现到这里，虽然好像他只是针对你对小鸟、对鸟娶母或跟娶子的问题做讨论，其实经文这样的一种应许，或说责罚，或者是说他的一种福分怎么样，其实不能够只单单针对某一条，好像我只有遵守这一条，我就可以再世长福了，是吧？再世长寿了，那其他那一条好像就没有了。 不是的，其实经文只是做一种概略性的，就像40章第40节、6章第2节这种概略性，只要你遵守了，你就可以得到神对待你的一种善待你的一种好处。那这样的一种律法的应许，其实都是跟我们前面所提过的，我们曾经谈到说生利未记26章或是生命记的第30章里面所谈到的福跟祸，你遵守律法就有福，你违背律法你就有祸。那这种福祸的判断标准就在你有没有遵守律法，而不是说你遵守了某一条律法啊你才得到福分。所以有的人说啊，那今天虽然不错了，10诫里面我只要遵守那一诫哦，我来孝敬父母啊，其他都没关系了啊，我孝敬父母呢，我就会再次长寿了。那其他的贪婪啦、啊、那一些作假见证啦、啊、那些那些都没关系，反正那个跟我再次长寿没关系啊。我们继续来看第8节，这里谈到的有关于在房子的屋顶做栏杆，他要强调的是一种我们对于我们的弟兄，你的爱是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应注意应防患，你就要赶快去防患，你要让你的弟兄不要受到伤害。所以保罗会说啊、今天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要预先筹划。这是保罗讲的，保罗大概都是引用这个意思，很类似。也是弟兄以为美的事情，这是对跟弟兄有益的，你就要事先赶快筹划，赶快去做，赶快去让弟兄能够得到好处。而这里呢，是对弟兄有伤害的事情，你赶快要去做一些防患，不要让弟兄受到伤害。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保罗的讲法跟这里的讲法是其实是相同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对于一些你应该帮助的、应该尽的义务的、要去防患的，你没有防患，以至于让你弟兄受伤害了，那你也有罪啊，不是你没有罪啊，你应知你而未知，或者说你应尽而你而未尽。以至于造成有伤害，如果没有伤害，那就没有关系了。但是如果伤害产生了，那你就有责任了。当然，这个责任是如同出埃及记的第21章。出埃及记21章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很多的条款，它是跟出埃及记的21到23章里面的条款，很多都是重复的，或者说他不见得是重复，是说他会针对某一点提出来来特别在讲论。那这里呢，他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出埃及记第21章的33节到34节那里有提到说，你人在挖井，你挖了井之后，井的上面的盖子你要做一个盖子把它盖住，免得有牛或是驴想要因为井里面有水嘛，他要去喝水啊，就他的头就伸太大了，那掉到井里面可能跌死了所以你要做一个盖子来避免牛驴他们掉到里面去，当然也可以避免人掉到里面去。那就是说，你今天这些事情你应该要去注意的，你应该要去做的，你要做一个盖子，免得你的弟兄或是你弟兄的财富受到损伤啊，如果你没有了，那你就是有赔偿的责任。所以那里有谈到说，万一你没有做这个井做一个盖子，然后这些牛驴掉到里面而死了，好，你就有了责任，你要赔偿你的弟兄，你要给那些他们的主人用相同的代价，你要赔给他们。那至于那些死去的牛或是驴，就归你自己啊。这是在出埃及记21章34里面所提到的经文的内容。那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的。今天你因为没有违礼，以至于你的邻舍或是你的其他的人他们来到你的屋顶里面来跟你，因为屋顶犹太人来讲 屋顶是一个公共交通跟休息休闲、哦、很多的他们可以在屋顶上做很多事情，跟我们现代的人想法不太一样、哦、那他们在屋顶里面，万一他掉下去了死掉了，那你就有了责任了。那当然这个责任是什么样的责任，他这里用的一种就是说、如果你有围了一个围墙，他就不会带来这样的一种学的罪，不会带来学的罪、罪是我们加上去了，带来流血的是这样的一种罪责。但他是不是等同杀人，我认为他比较不再强调是杀人的一种罪责啦，而可能应该是一种强调你还是要有赔偿，你要有一种对你的弟兄的一种赔偿，是一种赔偿责任。我个人是比较强调这一点，而不是说啊，万一我做的是这样，因为我没有做违礼，结果我弟兄跌死了，我结果我要变人，我要负杀人罪，要被杀死，那这个就是已经越过了律法的一个审判的准则了，啊，过度了，已经过度了。我们再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里有谈到三种不要做这一种没有分别的事情，要做特别啊，不论在这样的一个撒种上面，牛女的耕田的上面，以及衣服它的一种混杂的上面，那这样的三种就跟利未记的19章19节，它也提三种，利未记也是提三种。那这三种跟那三种很类似，我们可以自己可以 读一读、啊、把它对照一下。利未记的19章19节，他提到三种要一种分别、啊、不要把它混杂。那这里呢也是一样、有三种，你不要把它混杂混在一起的，那你掺杂了，这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啊、那表示说今天这样的一种分别，这三样东西其实都是跟人的生活中，你一定会去耕种，你一定要耕种啊！你不就以他人来讲，你不耕种你就饿死了。所以你就是你在耕种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再来，你一定会穿衣服啊！你穿衣服的时候，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跟你生活中、你的生命中是息息相关的时候，这些东西你要做一个分别。也就是从生活中来显露出你就是一个神的选民，而不是哦，作为神的选民要做分别，好像是啊，用讲讲啊，或是说啊，心中我不要啊有那种不好的意念啊，就跟外邦人做分别。不是啦，做分别不是只有在心中的分别而已，它是包括你全人的，你外在的跟你内在的都要分别啊。你不要贪心，那当然是一种分别，但是你不要做，实际上做出这样的一种啊，把两种的种子撒在这样的一个田地的里面，好像啊，我种这个葡萄啊，葡萄有一个架子啊，葡萄架子的下面的土地，你可以种个菜哦，我也可以收菜啊，我也可以收葡萄哦，好像一举两得，那就变得是过度的，你来伤害神所应许所赏赐的土地了，你把土地过度的压榨了。经文是特别的厌恶这样的事情，土地是神所赐的，你过度的去伤害土地，就如同安息年的讲法一样，六年劳作，第七年要让土地安息，那这样的安息土地它才能够、得到一个休息，它才能够继续为我们来效力。同样就如同说奴隶六年的劳作，第七年就要让他出去。圣经的律法的规则是很类似的，都在不断的强调，今天神释放了以色列人，让他们从为奴之家来到迦南，得到自由了，释放了。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奴隶，对我们的弟兄，甚至我们对土地都有相同的做法，神这样做，人也要照这样去做。这里谈到的第九节，我们谈到这样的第九节，同样第十节谈到牛跟驴的耕地， 这是同工，但是结果所承受的担子是不同担子。牛跟驴绝对不会一样高低，他的力气也绝对不会高低。那表示说，今天你让他们一同耕牛的时候，耕田耕种的时候，那重量呢，那只驴子可能比较惨，因为他要施的力要跟牛是一样的力的时候，但是因为大小之不一样，重担的分担可能就偏向一只驴子去了。啊，这是当然就字面上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同工不同担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他是谈到这是不同的动物，你不应该把它放在一起。所以保罗以后会在圣经会提到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我们就不要跟不信的人成为异类同恶。异类同恶，但是我们和本的翻译比较，他没有把原文的一个经文经义把它翻译出来，就和本六章的第十四节，他说：“你们看不信的言不相配，不可同乎一恶。”他把它翻成这样。其实原来的意思他是说啊，你们跟不信的人不可以成为异类，而是同恶的。异类而同恶，也就是牛跟驴它是同恶的，这是神所禁止的。那保罗是用这个东西来谈到，那今天我们跟外邦人这些不信的人之间，你们要有所分别。所以表示从牛驴的同恶这件事情教导我们，表示我们犹太人，我们神的选民，跟那些外邦人、犹太人这些迦南人，他们之间是不同的，你不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不可以承担同样的责任，不可以给他们同样的义务，不同不一，不是的，圣经给他们的事情还是有不同的东西的，神对外邦人跟对神的选民，他神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那我们今天已经被分别出来的人，你不可以把一个跟你是不同信仰的人，你把他抓起来，把他看待跟同你的弟兄，还要给他一样的相同的责任，跟他一起来同工，这是神所不喜欢的事情。那这是保罗的应用的问题。同样的第十一节谈到这个羊毛的问题跟细麻布的问题。钟敏弟兄也特别强调说，羊毛是保暖，细麻它本身会让身体比较不会出汗，那一个是保暖，一个是防止出汗，结果你把它织在一起，那它就是它把不同的功用把它混杂了，那就让衣服就失去了它真正的意义。到底你是要保暖呢，还是你要凉爽，他都失去了衣服的真正的功用去了。然后今天我们做某一做一些事情，你不要这个也要啊，那个也要，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你要母鸟啊，你也要这个雌的，好像你什么都要，这个是已经越过了过度了，就是同那个土地，你也要蔬菜啊，也要好像上面的这些果实。我要一次的通通得到，其实他都不断的重复的教导人对自己的内心，你要好好的谨慎谨守，不要过度的贪婪，不要过度的残暴。那第十二节也谈到说，我们披的外衣要做衣坠子。那衣坠子这个地方其实它是跟前面圣经有提到的犹太人他们在穿衣服穿这些衣，这个民数记十五章三十八节里面有提到你做衣服的外衣上面要做这个蓝色线，这个蓝色线就是做衣坠子的。为什么要这样做？那里有提到是说，为了要我们提醒我们，这些蓝色的线它是代表神的律法典章的一种代表，那表示今天我们是属天的，蓝是代表属天的，那这衣坠它代表神的话语的，那这种坠子是长的 神的话是常常在跟随我们旁边的。那表示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一罪子，你就有提醒自己，你要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你要谨慎，不要放松自己，啊，随从自己的心中所愿意的，就随意而行，啊，这个就是第十二节所谈到的警醒的工作。所以这些不同的衣服、不同的工、不同的一个规定，其实很多它跟神有关系的，它也跟你的灵舍有关系的，那也跟你自己的内在里面的一种对付有关系的。那这个前面第一条到第十二条，它的一个律法的啊，然后是六条啊，但是实际上它们彼此是互相有掺杂，彼此互相呼应的啊。那我们来看第二段里面的内容。第二段的里面其实就经文来谈很简单了，他只有谈到女人失贞，女人失贞有不同的身份。第一种身份是你已经是嫁了，你是做人家妻子的，啊，那怎么办？你的丈夫以为你失贞了，这种失贞不是你结婚之后去跟人家有问题，而是他认为你结婚之前，你有问题。那这个女人有问题，我们说这个贞洁的证据，我还是比较强调，确实她比较赞同她是怀孕的问题，这个应该跟怀孕有关系。也说可能结了婚之后，一般我们说要十月怀胎啊，我们中国人是讲十月怀胎，那实际上正常是你要怀至少要满九个月，你才会正常的留这个生育。那万一你这个孩子可是早产，可能八个月就生下来了，或者说七个多月就生下来了，有时候算的算不准的时候怎么办？那是不是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这个妻子跟人家发生关系了，只是没有人知道。我们说要发现，你没有发现你就不知道啊。今天因为可能孩子生下来了，只有八个月而已，那这个丈夫就会怀疑，就把污名、把恶名加添在这个丈先生、这个妻子的上面，说他是失贞的，他不是一个处女嫁给我的，他是跟人家发生关系之后已经怀孕了，然后来嫁给我，那这个会影响这个就丈夫他的权利，而且会破坏他的家庭，破坏他的产业的问题、产业继承的问题。好，这样的一种身份的关系，他来谈到那怎么办，怎么去处理。那万一没有，那就是表示你丈夫你是你的心啊，你的心可能是诬告，出于那一种不好的心来诬告你的丈你的妻子。那如果真的是已经发生了，那表示这个女人做了一件淫乱的事情。这个圣经很独特，这里提到的是说这个女人在婚前发生淫乱事情，竟然是死刑。我们在律法中我们看到的，就婚姻法里面特别提到，如果是犯奸淫罪，也就是有婚姻关系的时候，你跟这些有婚姻关系的女人发生关系，你是犯的是奸淫罪，奸淫罪都是违死刑。但是淫乱罪呢，圣经上很少谈到淫乱罪是死刑的，也就是说你跟妓女发生关系的，那只是一种污秽，神不喜欢，但是他没有，他不是死刑，他不是唯一死刑。但是你要赶快悔改，你要赶快洁净你自己。但是这里呢，他特别提到说，如果这个女人她在婚前发生淫乱事情，然后呢就嫁给这个先生，那她就失去了贞洁的证据的时候，她又隐藏不跟她先生讲，圣经说这个是死罪。所以不是说淫乱就不会死罪，你要看他犯的是什么罪。那这里特别强调，这个女人她犯了这样的一种罪，很大的罪是在她的隐瞒，不是她犯的淫乱罪不好，她这是有罪的，但是再说她犯了淫乱之后，她故意隐瞒起来了，不这样跟她先生讲，那这样的一种罪就是更加的严重，以至于他要是一种死罪。 那再来就是谈到，那你跟你是一个做妻子的，是你结婚之后你犯了奸淫罪，前面是谈到妻子在结婚之后，他的罪是要谈到他结婚之前，这个你呢已经结婚了，但是谈到他结婚之前有没有犯这样的淫乱罪的问题。那经文在第二十二节是谈到已经结婚的女人，她在结婚的中间已经还有婚姻的关系的时候，她跟人家发生关系，那这样的叫做奸淫罪，那奸淫罪就为死刑，没有话讲，很简单。那同样的，从二十三节以后，他又提到的另外的第二种状况，就是这个女人，她虽然还没有结婚，不过她已经是订婚了。那订婚之后，就律法的角度认为，你订婚，它等同是结婚。虽然你还没有跟你的订婚的对象同房，但是就律法的权利跟义务来看，它是相同的。这让我们非常的讶异，你还没有真正同房啊，那表示有时候啊，不是说他不可以啊解除婚约。可以啊，不是圣经的没有禁止说啊，我已经订婚了，我就不可以解除婚约，不是的，订婚还是可以解除婚约的啊，只是说如果解除婚约，对当时的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极大的羞辱，所以一般是订了婚就一定会结婚的。好，那订婚的人就视同他是结婚的人，但是他还没有同房，他还没有实质的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如何对他身体的一个保护？对这个女人的身体的保护，他就来谈到，当女人对于他已经结了婚的时候，他就要看重她的贞洁，跟她的生命是一样的。一方面是贞洁，一方面是这个女人自己的生命。所以为什么要强调呼喊？这个女人如果她没有呼叫，那她就会失去他的生命，他会失去他的生命，他贞洁没有了，他生命也没有了。但是如果这个女人她有呼叫，她可能会危害到她的生命，但是她的贞洁可能被保守住了。所以他谈到说，在城中的里面，当然这个男人他可能一下子就把女人打昏掉了，那就没办法。那如果不是的啊，他可以呼叫，那可能这个男人一气之下可能就把这个女人杀了，也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为了他自己的贞洁，他要呼叫，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失去他生命，但是要保住他的贞洁。他也有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说啊，别人听到了呼叫的声音就赶快把他救出来啊，这也有可能，但是不能够因为我一定呼叫就别人一定有救我，可能别人不会救我，我可能会被杀死，但是他把贞洁跟生命，在一个有婚约关系的女人来看，他是同等的关，同等的重要的，他是同等的。你不能够说啊，我很多现代的人来教导，哦，你要先保护你自己的生命，那贞洁没关系，就失去就算了，不是的，圣经不是教导这样的啊。同样的，这种观念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圣经他谈到这一些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一些殉道者，他们就是今天对于神的跟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命把它放在对比，一个是你是忠贞的，忠贞就是等同你是贞洁的，你对神的忠贞，以及一个是你的生命问题。所以当时候当第一世纪的末期，当时的罗马政府他来逼迫这些教会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很重要的说，你要不要来拜罗马皇帝当作神，你要来拜他，你叫他跪一下啊，你就可以活下去，你不跪就把你杀死。所以很多人就被杀了，很多忠贞的信徒就被杀了。所以这个那时候的人的忠贞跟生命，他是等同，他把他看作是等同的，如同这里的女人，他把他的贞洁跟他的生命是看作等同的， 就有婚约的角度来看，这是特别强调是有婚约的角度，就如同我们跟神也是定了一个条约，我们跟神是有盟约关系的时候，那你对神的贞洁忠贞跟你的生命你也要看作是相同的。所以律法的教导它是同样的态度来看待的。同样的，最后我们谈到万一你这个女人是没有婚约关系的时候，那你被强暴了，那这样的事情怎么办呢？那就是伤害的问题，伤害到权利的问题了，他跟婚姻没有关系了，他没有伤害到人家的婚姻的关系，他没有破坏人家的婚姻，也没有破坏人家的这个产业问题，那就是只有谈到是对于他的父亲失去了他的权利了，你伤害到他的权利了，所以他要赔偿，赔偿。那这样的赔偿我们发现到经文这样的一种身价，特别我提一下利未记的二十七章，利未记的二十七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读一下利未记的二十七章第四节到第七节，他谈到说男人的身价跟女人的身价，正常的男人身价跟女人身价他做一个区分。所以女人的身价，如果一个20岁到60岁的女人，她的正常的身价是30色克勒，这里是说要赔偿50色克勒，这已经越过一个人他正常的身价了，也就是说这个强暴者他要付给他的父亲，不是只有赔偿一个正常女人的身价了，而是他还附带的赔偿，所以他至少有20色克勒是赔偿。如果一个5岁到20岁的女人，那她的身价是只有10色克勒，所以万一你强暴的是一个20岁以内的女子，她的身价本来就有10色克勒，结果你要赔偿50色克勒，那表示你就有40色克勒是你的罚款。同样的那其他我们不谈了，1岁到5岁的是只有3色克勒，那60岁以上的女人只有10色克勒，那这些价钱大概就是几乎都是你男人的一半而已，女人的身价只有男人的一半，这是立法规定的，表示男人跟女人就神的角度来看，实际的在当时农业社会里面它有不同的身价，这是立法所规定的。所以表示说我们前面有提到在19节，当这个男人是诬告他的妻子的时候，他要赔100色克勒，那这里是玷污了这个女人，他是50色克勒。那表示这里很强调的，今天儿女的管教问题，儿女的保护，这是你父母应该要有的。经文从13节到第29节，我们换到他提到父母或者说父亲他主要以父亲为代表，那这样的父亲的用词实际上大概总共出现有6次，也就是说父亲有一个责任，他来管教保护他的儿女，但是如果他的儿女受伤害了，那这个父亲应该要承受赔偿，但是如果儿女是做了一个羞辱的事情，这种罪名这种羞辱也要归照你的父母。所以等同如果你今天儿女行恶了，你父母是失职的，儿女受辱了，等同你是父母也要受辱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21节里面他有特别提到说，如果这个女人没有贞洁的凭据，他说为什么要特别要强调把她带到她父家的门口，他不在别的地方，而是在父家的门口，然后本城的人再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 他特别是强调在户家行的淫乱，所以这个家变得是淫乱之家。这种修明哦，是一辈子的，所以赔偿父亲得到，修路呢，父亲也要同样的承受同样的责任。所以立法给我们提到的，今天对儿女的责任，你父亲父母，他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说哦，孩子都啊，让他自己长大，自己以后他们所作所为就跟你没有关系，不是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话。而你既然圣经谈到说，为什么要当你违背律法的时候，神要追讨他的责任到户籍子三四代？既然父亲所做的，他的罪的责任会哦遗留给他的儿女，直到千代。那同样的，父亲做得好，他的福气也会遗留给他的儿女到三四代，表示父子之间他不能够切割的。虽然圣经也谈到说，如果你知道你父亲他做得不好，你赶快悔改，那你神仍然愿意赦免你，神愿意来赐福给你，把你父亲的罪责因着你遵守了神的律法之后，你把它扭转了，神还是给人有一种机会可以改变的，那就在于你有没有遵守律法。所以说到底还是以遵守律法，你遵守律法，神就今天把各样的美福赐给你，你违背了律法，神就把各样的污秽、各样的骂名、各样的刑罚临到你和你的家。我们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要更加知道神的律法的教导的目的在哪里，因为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好，二十八节，万物有着。万物有折二十八首，万有皆有定理，树立有原理，花谢建筑从此，结果必完整。预备唱。万有皆有定理，树立有原理，花谢建筑从此，结果必完整。文有文法，法有上规，天有天文，神有神的法，地有地理，龙有龙法，地生五谷，初一至元，先是发明，后是长衰，四季有规则，变化能够皆透妙，血脉流动运转难藏我，生活绿丰，生活富盈好，生年年祝年心安心，人间鲜花从开一赞，生活绿发永不改，永不归期，
生活
生活的丰，生活富盈好，生人爱主，人心人心，人间鲜花从开，当生活绿发，永不改，永不悔期。